神啊，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，其数何等众多。神啊，求你鉴察我，知道我的心思，试炼我，知道我的意念。
主，你是陶匠。
欢迎收听由徐坤敬牧师为您主持的《清醒的心》。
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大家平安。清醒的心祝福您清醒一天，清醒一生。30分钟一同读经，明白圣经，活出圣经。我们思想教会是什么，服侍神有什么价值呢？有人以为在教会不能赚钱，只是心理安慰，不重要。家里不会读书的孩子未来去做传道人。而教会中所充满的声音，是发自内心的敬拜神、顺服神、爱耶稣，还是充满了许多的金钱利益、成功、财富，满足我的梦想，滋养人的自我中心呢？我们思想，如果今天耶稣跟我一起在教会聚会，耶稣会得安慰，还是忧伤难过，甚至推倒我们的桌椅，要洁净我们的教会呢？今天我们一起思想马太福音第21章，刑罚与祝福。耶稣进圣殿，带来颠覆性的刑罚与祝福。马太福音19-23章是耶稣的问题解答，引导人从永恒看今天，认识神的大能恩典。这一章是耶稣进入耶路撒冷，君王登基，却不是带着千军万马，而是骑着小驴驹，预备受难，拯救世人。1-11节是骑驴进城。第一节，耶稣和门徒将近耶路撒冷，到了伯法奇，在橄榄山那里，耶稣即将进入耶路撒冷，在人眼中是君王登基，而更是耶稣即将受苦受难之时。橄榄山位于耶路撒冷东，相隔吉伦西，耶稣最后的服侍许多集中在这个区域。第二节，耶稣就打发两个门徒对他们说，你们往对面村子里去，必看见一匹驴拴在那里，还有驴驹同在一处，你们解开牵到我这里来，若有人对你们说什么，你们就说主要用他，那人必立时让你们牵来。耶稣打发门徒去村子里牵一匹驴子和小驴，为耶稣进耶路撒冷做预备。当时有习俗，重要人士可以征借民间的牲畜，耶稣不只是重要人物，更是万有主宰，耶稣可以调动万物成就神的计划。这一匹驴子平日劳苦不被重视，而当耶稣坐在这个驴子上，驴子成为万王之王的仆人，何等的尊贵荣耀！关键在主要用他。你我何等期待主使用我们，使用我们的祷告、服事、爱的见证来见证主。一般我们想象君王登基是骑着高大威严的白马，代表得胜荣耀，但万王之王耶稣却骑着驴子，是劳苦殷勤服侍的记号，表达耶稣的超越。第四节，这是成就，是要应验先知的话说，要对锡安的居民说，看哪、你的王来到你这里，是温柔的，又骑着驴，就是骑着驴驹子。在撒迦利亚书9-9节提到，锡安的民应当大大喜乐，耶路撒冷民哪、应当欢呼，看哪、你的王来到你这里，他是公义的，并且施行拯救，谦谦和和的骑着驴，就是骑着驴的驹子。耶稣的每一个行动精准地完成了旧约的预言，成就救赎。耶稣是温柔柔和谦逊的，耶稣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，乃是要服侍人，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，这是我们的感恩与赞美。第六节，门徒就照耶稣所吩咐的去行，牵着驴和驴驹来，把自己的衣服搭在上面，耶稣就骑上。门徒没有犹豫，没有怀疑，而是顺服，按着耶稣的吩咐，就看到神预备供应一切，何等奇妙。门徒牵来驴子、小驴，把衣服放在驴子上，让耶稣骑上。 这个行动如同列王记下九章十三节，耶户作王，仆人把衣服放在上面，表达我们的奉献、谦卑、完全的顺服，期待今天你我也把我们的衣服、荣耀、梦想交给耶稣，欢迎主作王，让神的旨意成就。八到十一节，众人高喊何塞纳。第八节，众人多半把衣服铺在路上，还有人砍下树枝来铺在路上。前行后随的众人喊着说：“何塞纳！归于大卫的子孙，奉主名来的，是应当称颂的，高高在上，何塞纳！”当耶稣骑着驴子进耶路撒冷，众人把衣服铺在地上，树枝铺在路上，这代表人的俯伏、谦卑、敬拜，欢迎君王降临。众人高喊何塞纳，是万岁、主拯救、称颂神的意思，把赞美归于大卫子孙，是应许中的弥赛亚、再来的君王、世界的救主，奉主名来的应当称颂。引用诗篇118篇25、26节，提到奉主名来是应当称颂，我们从耶和华的殿中为你们祝福，我们要全力赴赞美神，让神的旨意成就。第十节，耶稣既进了耶路撒冷，合城都惊动了，说：“这是谁？”众人说：“这是加利利拿撒勒的先知耶稣。”当众人欢呼拥戴耶稣作王进耶路撒冷，城市惊动、骚动、震动，议论纷纷：“他是谁？”人们回答：“他是先知，从加利利拿撒勒而来。”客观说没有错，但他们对耶稣的认识很浅，只留在先知、拿撒勒还有藐视的意味。乡下人进入大城市，人从外表认识主，期待医治，把耶稣当先知。小地方来的人却不知他是从神而来，天地的救主。我们对耶稣认识更多，就有更多永生的把握。12到17节是洁净圣殿。12节，耶稣进了神的殿，赶出店里一切做买卖的人，推倒退换银钱之人的桌子和卖鸽子之人的凳子。耶稣进入耶路撒冷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进入圣殿，洁净圣殿。耶稣关心神的家，关心敬拜，要洁净我们的敬拜，好使人敬拜神、认识神、跟随神。耶稣把一切在圣殿中做买卖、换钱、卖鸽子的赶走、推倒，赶散这些生意人。圣殿中要献祭，过往把自己的牛羊鸽子牵来，但后来距离远，人就带钱在圣殿中买鸽子来献祭。一方面这比较方便，但更重要的是这让整个圣殿世俗化、金钱化，让商人有机可乘赚钱，让整个圣殿乱哄哄，原本的祷告声、赞美声被叫卖声、商业利益所充满，何等的可怕。13节，对他们说，经上记着说，我的殿必成为祷告的殿，你们倒使它成为贼窝了。这句话引自耶利米书7章11节，耶利米指责当时的人表面维持敬拜，内里听信谎言、欺压贫穷、倚靠虚假，以为维持敬拜就可以继续平安，这样的举动被神厌恶。同样的，在耶稣的时代，这些买卖的人叫卖声、贪图利益，让圣殿变质、敬拜变质，原本祷告的声音，如同所罗门建圣殿的时候其在这里的祷告得到神的帮助，但如今圣殿充满了金钱、谎言，圣殿变贼窝，充满了商人的利益跟着撒旦的计谋。今天我们的教会目光在神的身上，还是在自己的利益渴望满足上呢？成功神学是否利用耶稣满足自己的渴望、自私、黑暗、污秽？耶利米的时代王国被掳，今天神还与我们的教会同在吗？14节，耶稣医治。14节，在殿里有瞎子、瘸子到耶稣跟前，他就治好了他们。耶稣一方面洁净圣殿，二方面在圣殿中医治人，彰显神的怜悯。不论瞎子、瘸子到耶稣面前，耶稣医治他们，恢复圣殿当有的怜悯恩典。15到17节，婴孩口中出赞美。15节，祭司长和文士看见耶稣所行的奇事，又见小孩子在殿里喊着说：“何塞纳，归于大卫的子孙”，就甚恼怒，对他说：“这些人所说的，你听见了吗？”耶稣说：“是的。”经上说：“你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完全了赞美的话，你们没有念过吗？”于是离开他们，出城到伯大尼去， 在那里住宿。耶稣在圣殿中推翻做生意的，洁净圣殿，医治病人，这个使圣殿原本的领袖有极大的压力。祭司长、文士，过去是信仰的权威、律法的代表、最敬虔的人，但耶稣的服事指出他们的错误，他们生气要除掉耶稣。尤其听见小孩在圣殿喊着何塞纳、何塞纳，大卫的子孙，他们的面子挂不住，指责耶稣，这些人乱说，你没听见吗？耶稣引用诗篇第八篇第二节，经上说，神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完全的赞美，得着赞美是赞美完备。一方面，这里精准的应验了旧约的预言；二方面，提醒这一群饱读诗书的祭司长、聪明人，连婴孩吃奶的小孩都能看见神的工作，而你们最有智慧、最敬虔的人，为什么不加入敬拜的行列呢？诗篇第八篇第二节下面提到，使仇敌闭口无言。耶稣间接指责这群祭司长、文士冷漠不敬拜，成为神的仇敌，要羞愧闭口。你我是理性客观的分析耶稣，还是有情有义的赞美耶稣呢？八到二十二节，咒诅无花果树。十八节，早晨回城的时候，他饿了，看见路旁有一棵无花果树，就走到跟前，在树上找不着什么，不过有叶子，就对树说，从今以后你永不结果子，那无花果树就立刻枯干了。耶稣回耶路撒冷，饿了，看到无花果，按照这个季节应当结果，但树上没有，审判这树永不结果，立刻枯干。一方面彰显耶稣掌管万有、审判万有的权柄，他是真正的君王；二方面提醒门徒、提醒祭司文士，如果不结果子、不回应神、不分享真理，我们要承受刑罚，最公义的刑罚。你我认识耶稣，应当积极的分享服事，这是耶稣的道路。二十节，门徒看见了，便稀奇说：“无花果树怎么立刻枯干了呢？”耶稣回答说：“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你们若有信心，不疑惑，不但能行无花果树上所行的事，就是对这座山说：你挪开此地，投在海里，也必成就。你们祷告，无论求什么，只要信，就必得着。”门徒对耶稣的认识不足够，他们稀奇惊讶无花果树怎么枯干了。耶稣不但自己大有权柄，并且乐意跟门徒分享属灵的权柄，关键在信心。如果有信心不疑惑，耶稣做的事我们也要做。我们也可以吩咐无花果，吩咐山挪移，在地上捆绑，神为我们捆绑；地上释放，神为我们释放。这是神给我们祷告的权柄，信心中祷告，无论求什么就必得着。神给我们的应许不代表我们可以任意妄为。人的祷告，雅各书告诉我们，如果出于私欲厌乐，神不听；但若出于爱神爱人，信心呼喊，神必垂听。我们思想神给我们的恩典跟权柄。
Thank you.
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大家平安。我们继续思想马太福音21章刑罚与祝福1到11节，是耶稣骑驴进城；12到17节是洁净圣殿；18到22是咒诅无花果树。接下来23到27，耶稣面对祭司长的质疑，他的权柄从何而来呢？23节，耶稣进了殿，正教训人的时候，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来问他说：“你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？给你这权柄的是谁呢？”耶稣进入耶路撒冷，进圣殿，洁净圣殿，带来医治，领受众人的赞美。而祭司长和长老继续找机会攻击陷害耶稣，问耶稣：“你这么做，权柄从何来？谁给你权柄？”要找机会、理由控告陷害耶稣。24节，耶稣回答说：“我也要问你们一句话，你们若告诉我，我就告诉你们，我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。”耶稣没有直接回答他们的问题，而是反问他们，引导人思想悔改。很多时候，人问问题要的不是答案，而是要肯定自己已经知道的。这样的人绝对不会听耶稣的话。耶稣透过反问他们，让他们看到自己的虚假错误。很多人来到主的面前，有多少人真心的渴慕寻求主呢？有多少人是走走看看，甚至带着不信的心来批判呢？求主给我们智慧，不同人给予不同的回答帮助。25节，约翰的洗礼是从哪里来的？是从天上来的，是从人间来的呢？他们彼此商议说：“我们若说从天上来，他必对我们说，这样你们为什么不信他呢？若说从人间来，我们又怕百姓，因为他们都以约翰为先知。”于是回答耶稣说：“我们不知道。”耶稣说：“我也不告诉你们，我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。”耶稣反问祭司长、文士：“施洗约翰的洗礼从哪里来呢？是从上帝而来，还是从人间来的呢？”这个答案呼之欲出，人都知道约翰是真先知，信息从神而来，但祭司长却关心自己的利益、众人的想法，而不是真理。他们彼此商议，回答从神来，我们就承认耶稣的权柄从神来，那我们的利益就不保了。若回答从人来，又恐怕群众会对付我们，因为大家都知道约翰是真先知，因此左右为难。他们就回答不知道。不知道有很多种，一种是理性上的不知，而这里是感性意志上的不愿知道。很多人不信耶稣，不是理性不知，而是感性意志拒绝耶稣。何等可惜，耶稣不再对他们说话，答案写在人的心中，只是人拒绝承认。28到32是大小儿子做工。28节，又说一个人有两个儿子，他来对大儿子说：“我儿，你今天到葡萄园里去做工。”他回答说：“我不去。”以后自己懊悔就去了。又来对小儿子也是这样说，他回答说：“父啊，我去。”他却不去。耶稣用一个比喻来指责这群饱读旧约、认识律法的祭司长、文士、法利赛人，他们攻击抵挡耶稣的错谬。一个人两个儿子，吩咐他们去葡萄园做工，吩咐他们回应父亲，就是神呼唤我们回应来服侍神。大儿子起初说不去，后来懊悔回心转意改变主意，他就去做工。小儿子原本答应要去，但他却没有去。在这里，原本不愿意去的却回应了，父亲原本应该去的一口答应的却不回应。31节，你们想这两个儿子是哪一个遵行父命呢？他们说大儿子。耶稣说：“我是在告诉你们，税吏和娼妓倒比你们先进神的国，因为约翰遵着义路到你们这里来，你们却不信他。税吏和娼妓倒信他，你们看见了，后来还是不懊悔去信他。”耶稣问他们两个儿子哪一个遵行父亲的命令呢？他们回答大儿子，就是愿意去的。耶稣把这个比喻指向罪人、税吏、娼妓和祭司长、法利赛人。祭司长、法利赛人有最好的机会认识神、回应神，一口答应进葡萄园，后来反悔。但税吏、娼妓这在人眼中的罪人，原本没有资格去，后来却回应神，顺服约翰的话，真实悔改，他们进神国。而祭司长、法利赛人维持了表面的荣耀， 却不愿意悔改信从约翰的悔改道，因此与永生无分。这里耶稣提醒我们，祭司原本在前，却因不悔改而落入在后，罪人原本在后，因着积极悔改可以在前。你我要寻求主，我如今在前还是在后呢？33-46节是凶恶缘户的比喻。33节，你们再听一个比喻，有个家主栽了一个葡萄园，周围圈上篱笆，里面挖了一个压酒池，盖了一座楼租给缘户，就往外国去了。耶稣用一个比喻来提醒祭司长文士，可见耶稣何等的看重他们。一个家主有一个葡萄园，用心栽培，圈上篱笆，挖了压酒池，盖了瞭望台守望楼，主人租给缘户佃农承租户，让他们去耕种，而将收成的一定比例给主人。这是当时他们的商业农业模式。主人往外国去，这个比喻中主人就是神，精心为我们预备了永恒的救赎天国，邀请我们进入国度，回应神，服侍神。耶稣给我们一段时间来表达我们对神的忠与爱，这是神的恩典，人如何回应呢？34节，收果子的时候尽了，就打发仆人到园户那里去收果子。当要收果子的时候，主人打发仆人去承租户收取应得的分量，要给主人的果子，就是神要做出公义的审判。神把真理给我们，国度给我们，我们是否结出悔改的果子、圣灵的果子、光明仁义的果子呢？35节，园户拿住仆人，打了一个杀了一个，用石头打死一个。主人又打发别的仆人去，比先前更多，园户还是这样待他们。这些承租户应当记得，这个土地不是自己的，要按照契约将收的果子给主人，但他们却以为自己是主人，拒绝地主的要求，攻击地主所差来的仆人，打杀石头。主人打发别的仆人去，承租户还是这样。神要施行公义的审判，差遣先知，就是这里的仆人，来提醒人赶快悔改回应神，但人拒绝让神做王，要自己做王，一定会恨恶讲真话的人，于是恨先知杀先知。这是以色列人做的，也是你我常常背逆神所做的事。37节，后来打发他儿子到他们那里去，意思说他们必尊敬我的儿子。不料园户看见他儿子，就彼此说，这是承受产业的，来吧，我们杀他，占他的产业。他们就拿住他，推出葡萄园外杀了。后来主人看差遣仆人没有效果，于是主人就打发自己的儿子到承租户那里，意思是他们应该会尊敬主人的儿子，应该会回应。没有想到这群承租户非但不回应，看到是主人的儿子，认为是要夺去我现在耕种的土地，他是承受产业的，甚至以为杀了儿子就可以得这些产业，就捉拿儿子推到葡萄园外杀了。这是祭司长法利赛人做的事，是差遣神独生爱子耶稣来传讲悔改的福音，人却拒绝要攻击耶稣。最后耶稣死在耶路撒冷城外，完成预言，指出祭司长错误。40节，原主来的时候要怎样处置这些园户呢？他们说要下毒手除灭这些恶人，将葡萄园另租给那按着时候结果子的园户。耶稣问他们，原主来要怎么带这些承租户？他们说这些恶人要毫不留情地把他们除灭，把葡萄园另外租给愿意交果子的承租户。他们的口讲出真理，定自己有罪。42节，耶稣说，经上写着，匠人所弃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，这是主所做的，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，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？耶稣引用诗篇118篇22-23节，提到了匠人，就是专业人士，认为无用的石头把它丢掉，而这个被丢弃的石头却做了房角头块石头最重要的基石。神所做的让人稀奇。祭司长文士法利赛人是专业人士，他们眼中耶稣是危险分子，除之后快丢弃耶稣，耶稣却成为神国度最重要的根基。许多人不认识耶稣，不是耶稣不够好，而是自己不愿被改变，不愿悔改。43节，所以我告诉你们，神的国必从你们夺去， 赐给他能结果子的百姓，谁掉在这石头上必要跌碎，这石头掉在谁的身上就要把谁砸得稀烂。耶稣讲出这个比喻的核心，就神的国要从你们中间夺去，你们就是那些可恶的承租户，明明拥有最大的福气却不愿意回应神，因此神的国要交给那能结果子回应神的百姓。耶稣是磐石，显出人的真相，石头掉在人的身上会使人粉碎，耶稣彰显人的真相，让人被审判，无话可说。45节，祭司长和法利赛人听见他的比喻，就看出他是指着他们说的，他们想要捉拿他，只是怕众人，因为众人以他为先知。祭司长和法利赛人明白这比喻对他们说人不悔改，只想捉拿杀害耶稣。耶稣提醒，而这一群被自己的既得利益面子捆绑的人没有悔改能力，越来越抵挡神，何等的可惜。这张要节是22节，你们祷告无论求什么，只要信就必得着。耶稣大有权柄洁净圣殿，医治众人，刑罚无花果。更美的是，耶稣给我们权柄，只要凭着信心求就必得着，神乐意听我们的祷告，使我们参与神国完成使命。我们思想，你我在教会中是否想着赚钱交友得属世的好处，或抵挡不信耶稣，还是我们单纯信靠耶稣敬拜主，相信神所差来的仆人而结出果子呢？我们来祷告。赞美主耶稣，耶稣是万有的君王，谦卑的君王，洁净我们生命的君王，更是公义审判的君王。求主让我们把握今天，信靠耶稣结出果子，回应耶稣。祷告奉耶稣的名，阿们。我们有一句话总结这一章，耶稣是天地的君王，大有权柄，谦卑医治，公义审判。清醒的心祝福您清醒一天，清醒一生，愿上帝赐福您。
荣耀归于 晚安中光华色照着生物也照着生命，多少慈祥也多少天真，尽享天赐安眠，尽享天赐安眠，尽享天赐安眠。掌权在这地。